亲爱的家人，主内平安，我是点点，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第七章，进入永生。前面几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的信仰，说明它是植根于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历史事实的，与科学理智不悖的客观真理。其目的乃是希望尚未相信耶稣的同胞能认罪悔改，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从而进入神永恒的国度，成为神家的儿女。大家可能会想，我有什么罪呢？我为何要认罪悔改呢？我自己就能主宰自己，何必还要去找一个救主呢？为了把事情说清楚，还得追根溯源，从人的罪性谈起。前几章主要是认识神，这一章则要从认识自己开始。第一，罪的普世性。罪的问题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题目，不像讲爱、讲恩慈那样悦人耳目，很容易使人反感，拂袖离去。但罪绝不是牧师或传道人为叫人信教以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发明的。据说一位白人一次到黑人社区发表竞选演说，为了取得黑人选民的认同，他竟脱口而出地说，别看我的皮肤是白的，可我的心和你们是一样，都是黑的。这虽是一则笑话，却道出了人的本相。人人都是罪人。读过圣经的人都能感到神责备人的罪恶的严厉。诗篇的作者写道，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圣经最古老的一卷书《约伯记》中这样写道，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何况那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世人呢？合神心意的人，以色列的伟大君王大卫坦诚道，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新约的作者也毫不怀疑人的罪性。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耶稣教训他的门徒时也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耶稣这种带权柄的教训，都是基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人都是罪人。使徒保罗的一句名言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法利赛人和文士虽反对耶稣，但他们熟读旧约，深知人的罪孽深重。耶稣的爱徒约翰记录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耶稣传道期间，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承认耶稣就是旧约中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对耶稣的教训格格不入，处处设法刁难反对耶稣。一次，他们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女带到耶稣面前，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约翰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的确，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设的一个陷阱。 因为按摩西的律法，该妇女应被石头打死。但当时的巴勒斯坦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罗马当局规定，犹太人没有私自处死人的权利，一切案件需由罗马政府处置。法利赛人和文士问耶稣如何处理这个妇人，是要把耶稣置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如果耶稣说用石头把这妇人打死，马上就触犯了罗马政府的法律。若耶稣说不用石头打死他，耶稣就背弃了摩西律法。这群人自以为得计，不住地催逼耶稣回答。他们以为这次耶稣无论如何也逃不出他们的圈套了。没想到耶稣不慌不忙地只说了一句话，事态就急转直下。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此话一出，法利赛人和文士导演的这一闹剧就立刻收场了。约翰的记述十分生动细腻，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除了再次显示了耶稣的圣洁和无与伦比的智慧外，也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本性。为什么听了耶稣这句话，法利赛人和文士一个个都走了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罪，无法用石头打这个妇人。为什么从老到少一个个的走了呢？有人说，犹太人有敬老美德，所以让老人先走，年轻人后走。有人说，不然，年长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比年轻人更熟悉圣经的教训，深谙自己有罪，故急忙先走开了。不管怎样解释，事实是，除了那个妇人站在原地不敢走，在等待耶稣的宣判外，所有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全都走掉了。这生动地阐明了世人都犯了罪的真理。既然罪的普世性早在新旧约时代已成为毋需争论的事实，为什么现代许多人对基督教这一教义却相当反感，不承认自己有罪呢？从认识的角度说，这与人们对圣经有关罪的教训不够了解，以致产生各种误解有关。好，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言，你的感动和收获可以分享出来。感谢家人的收听，我们明天见。Thank you.